搞定美国的幼稚园。草根影响力新视野 Dr. Phoebe。有时候我觉得这年头给小孩找幼稚园比申请美国大学还要难搞。在我即将进入幼稚园的90年代，虎妈需要做的事就是走到巷口找一家幼稚园，报名时确认名字不要写错，交学费，时间到了就把我送进去就读。申请幼稚园是不需要花太多脑细胞的东西。时间快转几十年，轮到我要把树宝送幼稚园，才发现这步骤把我搞得一个头两个大。美国加州公立义务教育从五岁的 K 开始，等同于台湾大班。只要住的学区不是太差， K 到五年级通通可以交给公立学校包办。在 K 之前的 preschool 几乎清一色是私立的，类似幼稚园中小班。这年头的父母连在决定要吃哪间餐厅都有选择性障碍和 FOMO， 不停担心自己的选择之外是不是还有更好的选择。餐点如此，更别提孩子教育。正如同餐厅高低价位料理多元，幼稚园市场也是如此。类型大略分别为以下几种，以下是我的主观观察。蒙特梭利 Montessori 老师通常轻声细语，纠正时可能连嘴角都不会往上翘一下。孩子有规则的进行独立式学习和玩耍。这类型的学校在我们社区附近相当火红，只要关上蒙特梭利的招牌，价格也会贵出许多。传统式教学 traditional 制式的教学，给孩子画画术123学 ABC。他们会说在这里能让您的孩子无缝接轨，顺利就读一年级。他们可能学习不同国家和国旗或拼字，和我们所熟悉的亚洲式教育比较类似。玩乐式学习 play based， 如果你小孩喜欢拿起亮粉挥洒在天空和纸上来显示出创意，让你在家清亮粉清到高血压，那么这类型的学校会是个好去处。老师标榜爱的教育，可能染着蓝色的头发听迪士尼歌，有事没事大家一起来热歌劲舞扭扭抱抱。没有太开心，只有更开心，让孩子在快乐中学习是最重要的指标。家长陪同的教学 co-op 玩乐式学习法 play based 外加家长的陪同和介入，班上家长轮流当老师的助教，学费比较便宜。有些甚至还要求家长介入学校的大小事务，包括聘请老师等，都要由家长会通过。温馨自学班 Home Preschool， 我的一名小学老师有人在当妈之后，因为对于社区周遭的幼稚园都不满意，最后决定自己开自学班，邀请社区内的五六名跟女儿年龄相当的朋友一起来学习，也意外在该社区内爆红。这类型的学费通常比较便宜一些，前提是你跟老师的教学理念必须合拍。ID1536 在美国不是走路去学校就能报名，而是得先要参加学校定期开放的 tour， 告诉你教室环境、学生的 schedule 规划等。由于疫情关系，很多时候光是报名 tour 就得等两个月才能排上。参观了 tour， 看中意也喜欢了，这时候就必须将小孩排在候补名单 waitlist 上。平日里大部分的幼稚园都是额满，想要让孩子进入秋季班，可能该年一二月就得开始准备申请。申请过程除了填写必要资料，也会要求缴交不退费的申请费用，大约前50、前150美金不等。我知道某些更搞纲的学校甚至会要求学生来面试，确定你的小孩没攻击性，也不会满屋子乱跑之类的，才准放行。大部分我见过的学校都告诉我 waitlist 上等个半年到一年都是常态。春季申请只是刚刚好。人家说孟母三迁只为了帮助孩子找个适当的学习环境。我虽然不是孟母， 但也觉得孩子的教育不能随便的好好规划筹谋。于是我有点强迫症的带了树宝去打听和参观了五六间幼稚园，意外开启我的眼界。 A 幼稚园是社区内小有名气的 play-based 玩乐导向幼稚园。网络评价说，如果开的车是 Volvo 最好不要考虑这里，因为你会被视为下等人也。这么直白又充满愤怒的留言是在令我太好奇，但果真来参观的家长都不是省油的灯。其中一名家长在参观过程直言说，哎，你们这三间教室里只有这间比较像 play-based 风格，一指其他教室都太平凡无奇，无法勾起小竹子想疯狂玩乐的心境。问他们孩子在学校学习什么，负责人说用粘土做屁和用沙子画屁来学屁。其他学到的东西则说不太出来。我对教室缤纷与否其实没太大意见，但我觉得用一整年的学费换取孩子学个屁有点奇怪。P 幼稚园是价格优惠的双语幼稚园。一进门就看到孩子们画春联，安抚心中担心孩子会成为失根兰花的亚裔家长。小孩们看起来颇有规矩的在画画和做劳作。但让我颇有顾虑的是在清洁这方面。户外的桌子和登记簿上累积厚厚的灰尘，标示 used 的笔筒全满，注明 clean 的笔筒却没半支笔。负责人不好意思地当着我的面把整桶笔筒拿起来，豪迈地擦个两下就全都塞回干净的笔筒。我承认这点是我的死穴，被大家摸来摸去的笔应该要一支支消毒好再放回去才对。C 幼稚园是附近社区自称彻底灌输落实还被认证的蒙特梭利学校。树宝一进去就开口告诉我想进去教室里和小朋友玩，更是玩起所有户外的玩具。这是我病人推荐的学校，他告诉我最佩服的是学校对于防疫的严格落实，以及对家长的公开透明。果真不然，学校环境一尘不染不说，负责人是我见过对病毒最执着甚至有点吹毛求疵的人。口罩无论室内室外通通戴起来，疫情后更是增设户外水龙头让学生能随时洗手擦手。负责人更直言有几个小孩因为拒戴口罩而被退学，几名员工因为拒打疫苗而被炒鱿鱼。显然负责人的政治正确让这间学校大红，这学校的学费最高不说， waiting list 的等待时间是一年起跳。D 幼稚园则是我朋友推荐的一间自称是蒙特梭利但在我看来比较偏向传统式教学的学校。我在参观时，学生正在跟着老师学习认字能力。看得出来负责人对于学习非常认真，觉得学龄前的教育不能等，应该让孩子尽情像块海绵吸收知识才对。只不过负责人对教育认真，但对防疫这块则是标榜着跟加州这个大政府对着干的态度。他告诉这个学校在疫情底下一天也没关过，大家照样活得好好的。而孩子在户外戴口罩是种折磨，一点也不 fun。因此只要确诊人数一掉，他就对口罩采取宽松政策，小孩坚持不戴口罩也没关系。就算洛杉矶不放宽口罩政策他也不在乎，等加州政府宣布解封他就要口罩丢掉。一幼稚园因为疫情关系，所以采取线上导览制度。在和我视讯的时候，也一直指着教室内的大小玩具告诉我他想去跟小朋友一起玩。同样标榜为蒙特梭利教育，这间学校有双语和非双语两种选择，而双语的中文班则是比英语的贵一倍。身为人母的我，心中的恐惧就是树宝会变成死都不肯讲中文，只会 you know the ABC， 即便必须为此付上贵松松的学费我也甘愿。最终我们选这间付定金。 当然 A 到 E 的幼稚园各有优缺点，但有些幼稚园是树宝一参观就拉着我要回家，对于教室或负责人排斥和恐惧。但 C 一两间学校是他一看到就想马上去玩，对负责人也相当友善，也是因为这样我们才会在这两间之间做决定。也有可能树宝个性就是喜欢独立的完成品，因此蒙特梭利的玩具和物品特别吸引他，一玩起来就不想离开。我最终在和曾经当过老师，目前是三宝妈的天龙国表姐聊这件事情时，她很直接地告诉我，其实这阶段的孩子送什么学校都不要紧，不会因为去某间幼稚园就会让你进名校或常春藤。重点是孩子喜欢能适应的好，至于能不能学习就不要太强求了。好奇台湾的幼稚园申请也是这么搞纲吗？留言来告诉我吧。